重点认真听讲。大家好，这里是认真听讲，我是主播大海。
我是阿 Q。
我是王总。
我们都是正在或者曾经在一线中小学工作的教师，关注中小学及师范生教育，提供一些体制内体制外的视角，偶尔活泼，偶尔严肃，偶尔犀利，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的，大家好，那这期呢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想聊一聊关于补课这个话题啊。当然名义上来讲这个词现在应该是不太允许去提的，但事实上我们作为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从业者来讲，包括像另外两位主播是学校里面的老师，其实我们会发现，那么在假期放假期的时候，那么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他们其实焦虑依然存在。那但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补课到底能不能够解决学生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家长的焦虑，以及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更多的问题，那今天是我们想一起在这里探讨一下，而且以及要特别说明，就是今天我们三个主播之间的观点差异性极大啊，也极有可能爆发比较强烈的这种争执，请大家做好心理的准备。那我们就先进入到第一个话题吧，就先从我们自己三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讲一讲，就我们的这个，我们有没有补课，以及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就我们作为学生的时候，我们对于补课的一个感知，好吧？然后我们先从王总开始吧。
因为我们之前聊了一下，我其实可能在三位主播当中，当学生的时候受到补课的经验其实比较多的。我细想了一下，从我大概小学后段开始，我就开始接触到补课了。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县城，但是当时为了做一个小学和初中的衔接，然后我其实是有在小学的后半段去补了英语的，就是比较系统的补英语。因为当时在我们的小学，英语老师上课就是带着我们读一读单词，读一读句子，没有做过任何系统的规范的英语的教学，所以可能为了更好的跟初中做一个衔接，我大概在小学后半段每周会抽一个晚上，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去跟一位英语老师学一下一些最基本的英语知识，然后帮助我更好的做一个衔接。但是其实等到我真的上了初中之后，我发现我英语还是我最弱势的学科。当然我不觉得它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带来的哈，它可能是我个人学习的一个特性。然后我初中的时候大概到了初二开始到初三结束，我每个周六也会花一下午的时间去一位老师那边补一补英语，然后保证我英语能够提升。然后大概到了初三后半段的时候，我的英语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我觉得那段时间的补课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做题，通过练习更多的暴露我在英语学习上所存在的问题，然后老师的指导来帮助我完成一个订正，就既有一个增大语言习得的一个时间段，然后也能够让我去更好的更科学的去学习英语，然后老师能够起到一个答疑解惑的作用。然后除此之外呢，在中学和高整个中学阶段，我其实都有在补数学，因为数学确实是一个比较头痛的学科。如果说英语和语文这几个学科我们还能够通过辅导书来自学的话，数学可能会更多的建立在老师的讲解的基础上，所以整个中学我都有去补数学这样一个学科。然后其实我现在了解的我的学生，他们整个中学阶段一定会补的一个学科就是数学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学的是文科，当时地理来说对我有点难啊，就是我老是会在图表的判断呐、方向的判断呐、结论的总结上面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当时学的地理学的不是很好。所以我到了高中曾经也在一个暑假期间吧，花了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去跟我的老师重新补习了一下地理，然后这个补习也对我之后的学习产生了一些效果。就至少我在补完之后，我对于这个学科的考法、考点、知识规范以及该怎么样去思考，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我们可能在现有的学校范围内，一节课之内，甚至包括课下的时间，我们能够去用于解决这个学科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能够在假期有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跟老师做接触、交流、探讨和学习，对我这个学科的学习成绩的提高是有一定帮助的。然后这大概就是我整个中小学阶段所有的补课的经历了，就是还算是比较多吧，就跟另外两位主播接触起来比较起来哈，但是跟现在的小朋友相比可能就算很少很少了。
我可能从小补的课就更少一些，我唯一主动的去补的课，当然是我妈主动不是我主动补的课，就是英语。因为我是在18线小城市嘛，就那 地方上，他们可能英语学习真的就是非常的，一个是不重视，第二个教的水平也相对比较差一点。所以我妈小的时候给我报过一个类似于这种小的英语的培训班，然后其他的我就没有再参与过类似的补课了，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就是用来去学一些兴趣爱好。然后，初中的时候有，因为我们是当时确实是有存在本班老师给自己班学生补课的情况，而且他会，当时好像是有一些成绩比较好的或者其他之类，他们会给他们开上一个小班去进行补课教学。我当时属于被迫的裹挟的，因为别的成绩比较好的小朋友们都去，所以我也得去，就这种，主动去的就是小学补的英语，但是那个我觉得效果其实很一般啊。就是其实对我的英语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而且我最后英语也不是那么好。然后像那种本班老师补的课，他的提成绩效果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但是对整体的英语素养和能力的提升还是没有，因为我到了高中英语依然很差，然后我其他课就没有再补过了。
好，那我就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下吧。就我的话可能比较多啊，因为虽然我没怎么补课，但是我的视角比较多啊。然后，第一个呢是从我自己个人来讲，就我从小到大可以说约等于没有补课。这个没有补课是小学阶段的话，其实主要是学这个兴趣爱好类的，而且是那种就我妈妈就是会觉得说，学科可能自己搞就行了，然后但是她会让我去学一些兴趣类的东西，然后这种是一种。然后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呢，有一小段时间，就是当时我妈妈非要让我去上，其实这个主要我理解啊，那个时候其实并不是为了真的补什么东西，而是为了跟班主任搞好关系，因为班主任带我们数学课。然后后来我就不愿意去了，然后就很快就这个事情就过了。然后所以就是可能我仅有的补课经历就是这样。然后，但是我其实也想说一说，就是在英语学习这一点上，因为刚才大家其实也提到，就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其实也是生活在那种18线小城市嘛，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小学是没有学英语的，就是我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可能我26个字母都还勉勉强强，可能都不一定能完全认全。然后，但是我当时初一的时候就去了我们那儿的省会，就是去武汉。上了一年学，然后但是你知道当时我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当时去了之后其实特别不适应，因为我去了之后其实也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班，然后你知道当时的补课，当时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我想想啊，那都是零几年了，他那个时候武汉的补课风气已经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当时整个班的同学，他们白天一起在就是周一到周五可能我们一起在这个学校教室里面一起上课，对不对？他们到晚上或者周末的时候，他们是整个班迁移到外面去上课，就是基本上除了我，就是他们去到外面上课，几乎都还是一个班的同学，而且就是会超前学很多的东西，就包括什么数学呀、英语啊这些。就我记得那个时候特别印象特别深，就我当时英语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字母都认不全的，人家都已经就可能初二、初三的英语就已经学完了，就到这种程度。但是这里啊，就是小小的那个什么一下，但是我到初一结束的时候，我英语也能考110分了，就120分的满分，我能考到很前面了，但我没有补过课。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当时那一批同学他们在补课的这个过程中，看起来他们超前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据我后来的了解，他们其实在进入高中之后，其实也逐渐变得平庸。就我大部分啊，还是逐渐变得平庸。就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可能跟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相关的这个因素啊，可能就很难讲。这个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我有时我那个时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可能就不太相信说补课一定会很有作用这样子。这个是从补课的角度，然后在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之后呢，就是我当时带的是物理学科嘛。但是物理大家知道，就是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其实学习是有比较大的困难，而且也是大家最喜欢补课的学科之一。然后我就观察我班上的学生，就比如说有家长如果来问我，就是要不要让他在外面再去补一补，我当时会给的建议都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补不补课，它本质上其实是因为这些学生，我会觉得他的问题并不是在于他听的不够多，而是他的整个脑子是没有被打开的状态，就是没有被激活的状态。那么在物理里面，我在物理的学习里面，如果你的这个，我觉得你的脑子如果没有被激活，你没有学会自己怎么去动脑子，怎么自己主动的开始去思考，怎么去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老师讲太多，他能吸收的是很有限的。比如说，我一节课讲一百的，讲100%的内容，他可能吸收20%。那到他外面去补课的时候，他老师又讲一遍100%，一共也就吸收了30%。但是如果他能够真正的去打开他的这个脑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依靠补课这种方式，其实他可能只要在课堂上，他可能他稍微动一动脑子，能够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他课堂上就能够吸收50%，是比他补课的效果更好的。所以这个是我当时我自己对于这个补课一个比较粗浅的感知。好了，王总已经开始忍不住要开始跟我 battle 了，来来吧，王总。
你怎么知道学生没有在课堂上有尽力去吸收老师的知识呢？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学生真的是没有对这个学科打开兴趣，那他借助的难道不应该还是老师的力量吗？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课下。但是作为一个学科的初始阶段，作为一个启蒙阶段，他确实没有在当时某几节课上跟上老师的步骤。那他后面要怎么做才能跟上整个课堂、整个班级的进度和步骤呢？
你这个问题有点多啊，我们一个一个来。首先，第一个，我怎么知道他在课堂上的这个吸收效果不好？是因为你会看到他上课的时候是一个游离的状态，这个是你可以直接看得到的，你在课堂上是一个游离的状态。
就是这个游离的状态，我觉得有时候也并非是主观故意的，因为小朋友现在的课堂集中力他可能只有那么多，他就是下意识他就是会开小差，而他因为开小差不小心错过了那个瞬间，可能就会导致他之后在这个学科上面存在一些学习的难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双方都应该去反思的问题。在我刚开始去带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之后，我会意识到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很好的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我没有很好的去给他们搭建这样的台阶。所以其实我在后面我就会非常关注，就是我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学生在物理的课堂上，哪怕他基础很差，那么其实他能够在物理的课堂上，这一节课下来之后，他能够有一点点的收获，可能是思维认知的打开，也可能是比如说掌握了一种方法。那这个是我从老师方面，我觉得我要去做调整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从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他其实就是比如说在物理学习，我就以物理学习为例哈，他其实很多时候在课堂上，我觉得就是在为什么需要去补课，它其实是一种习得性无助。他其实已经就是他觉得自己做不到，所以他习惯性的去依靠这种外界的这种力量去好像去填充更多来缓解自己，以此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但事实上，这里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时候其实是从学生的这个角度也是有一个问题。其实更多的我还是觉得归结到老师，就是能不能让学生有机会在这个课堂上体验到一点点的成就感。或者有一些有过这样的体验，其实对于学生来讲，他可能就是一个激活的按钮。我自己是这样子理解的。
我其实觉得，不光老师这边自己要反思问题，学生本身他的专注力，可能你在上学之前就需要做一些准备。从我自己的个人经验角度上来讲，我在小学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上乐理课，我妈会陪着我一起上乐理课，她就会观察我上课的状态，只要我走神，她就会比如说用戳我之类的方式提醒我，然后。经历了这样的培训之后，包括他可能很小的时候有陪过一段时间读书，他就大概知道我的专注力在什么时候会出问题，他可能就会以一种方式来提醒我，提醒我之后就会让我很快的收回我的注意力，然后，再去进行下一轮的学习。
好，在这里呢，正在剪辑的大海要稍微补充一点，前面说到的方法可能不一定科学准确，因为大海前两天听了一个老师的讲座，这个老师说的就是。孩子的专注力其实是被保护出来的，而不是被培养出来的。他说，孩子们天生就有这样子的专注能力，而家长要做的其实就是要更多的给予孩子这样的空间去保护他们天然的力量，而不是用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去让孩子集中注意力。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需要补充一下的。
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或者是孩子们在做的时候，他本身自己的注意力。可能也是需要一个储备或者提升的，这样的话，不管是课外还是课内，你的吸收都是有一定状态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孩子们在课外，不管课内，课外也好，他们上课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在课堂什么状态，在课外一样什么状态。当然，存在孩子们会说，我在，比如说我超前学习，听过一遍这个课，我觉得我会了，然后我再来听第二遍的时候，我会更注意力不集中一点，这种状况是存在的。而且我之前也确实问过。我们班有这种， 吃加生饭的学生，他们就会本身觉得自己会了，但实际上课内老师讲的步骤，或者老师们我们讲的符合考试要求的、符合我们判卷标准的这种要求，他们没有听，他们就是按课外班的方式再去做一遍，然后扣分就扣得非常多，而且他们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能够懂这个东西是什么。当然，老师你自己在课堂的设置上是会有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但是学生的注意力本身也是存在一些可以提升空间的问题的。
你说的这一点我是认同的，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去过一个四川的一所就是很乡下的学校，但是他们当时就研发出了什么啊，在很早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他们就当时一几年的时候，他们当时就是会在就是初中，他们会在每一个学期开学之前用一周的时间专门来做学生的专项训练，就是跟学科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以及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培养他们的沟通表达和协作。以及注意力的这种能力，然后，所以其实我非常认同，就是我会觉得，如果要补课，我觉得最应该补的是什么？其实不是直接上来就去上学科，而是真正的有一些，比如说注意力的提升。因为像你刚才说，大海说的情况，是因为他妈妈本身也是一个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所以他会非常懂得这些东西，去给你去做这样的提醒。但是对于大多数，我觉得家长来讲，我觉得其实真的对孩子来讲，更重要的其实应该是这种学习基本素养的培养。这种可能是要从很小的时候去做培养的东西，其实也是我一直觉得在各个学校都应该要有的东西，就是在开学之初可能花上大概2到3天，可能没有办法用一周，但是用2到3天的时间，专项的去训练学生，去给他的学习素养打一些基底，就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补的东西。
我这一点我认同，并且我觉得反过来可以给我们在听这个节目的老师一些启示。在每个学期一开始的时候，你其实不要急于加快新课的进度，你可以在讲新课的同时，不停的反复在学期一开始给学生去巩固一些学习习惯。因为我会发现每个学期一开始的课堂总是推进的很慢，一方面是学生他没有从放假的状态调整过来，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此前在上个学期所习得的那些学习习惯，他可能经过一个假期已经忘掉了，比如怎么样记笔记，怎么样去自己去完成一个作业的订正，然后怎么样去归纳总结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甚至包括怎么样去做好课前的准备和课下的准备，包括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做到针对课程现在当下进度的一个练习。在每个学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老师如果没有单独的课时去做这样一个学科学习习惯的一个强调，那我们至少应该在推新课的时候同步做一个强调和处理，这样子能够更高效的加快我们新学期的一个课堂效率和进度。
我想在王总的基础上，我觉得要深入一下，就是因为刚才王总其实用的这个词叫做学习习惯，其实我是觉得学习习惯浅了，就我觉得还要再深一层到学习素养。就大家现在都在讲素养这个词嘛，就以前我对它其实没有什么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感知，但我现在的就是我通过可能过去一年的工作经验，就我看到了。素养培养和习惯，或者说能力培养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就比如像刚才王总说到的，那可能他在上下课的一些准备呀，包括他可能一些订正的习惯、错记本的习惯，就我觉得这个再往深一点走，他其实是更内核的东西，是他的学习素养，是他对于学习的认知以及他的把握。就比如说，如果是让我来去做这样的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我可能会更加着重会在，比如说让学生。比如说，学会小组协作的这种能力，跟同伴对话的能力。第二个就是怎么能够给他创造一次比较好的学习上的心流体验，非常高质量的学习体验。这个学习，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毕竟我们学科中间有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做得很有意思的。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能够先让学生在一开始就有非常高质量的学习体验，能够去让他感受到学习的意义和价值？就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对他的这种影响是会更深层面的，以及说是能够真正伴随他更长时间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因为我现在从事的领域其实是跟素质课程相关。然后其实我们在和很多老师交流的时候，老师就会说这个孩子呢，就是语文平时语文数学成绩不怎么好，所以之前就在班上可能都比较低调，自己也比较自卑，就他没有体验过那种学习成功的快乐。然后但是后来他在素质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玩玩魔方的时候，或者是说在一些。逻辑推理的这种课程里面，那么他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孩子虽然语文成绩不怎么样，但是他魔方玩得很溜，然后因为学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极大的快感，就是我说的这种快感是指有成就感， 好像我并不是说我做什么都不行，所以他会反向迁移到就是他自己学科的学习当中，他也会觉得哦，其实也许我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就这个是我可能在跟王总说的那个学习习惯，就是我其实想把它再往深再走一层。
我倒是觉得用习惯的话，可能会对老师们更顺手一些。用素养的话，当然有存在学科之间迁移的问题，比如说从他的玩魔方迁移到学科上，但是也有很多孩子他其实就没有办法迁移。而且，其实说做本最本质的，如果一个老师能把习惯做好，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因为我妈妈她自己在当班主任的时候，她小学六年级，小学六年，她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里面可能每个学期，比如说有4个月，这4个月他一个月会培养一个目标，然后一个月里面4周，每一周每一周的任务，比如说他就最开始就培养孩子们打铃进教室，然后又培养孩子们这个上课举手，然后又培养这个值日卫生，就是每一个月有每一个月的目标，而且六年他基本上都能够规划下来，每一年都是这样走。而且后面我听说他们班的学生到了初中之后，学习习惯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个老师能够把学习习惯从头到尾贯彻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从我自己当老师且当班主任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我是做不到我妈妈这样，我连习惯培养都没有很做好。
我觉得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为什么提的是学习习惯，而不是学习素养？因为我觉得学习素养主体是学生，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学生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但从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从老师的身份，我们能够给学生提供的帮助是在学习习惯上面的一些培养和规范，而他自己将学习习惯落实之后所形成的感受，所形成的核心的东西是他自己的学习素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词语的使用之间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别。
就是其实大和王总说的这种学习习惯是基底，这个我是认同的，尤其是在比较小低龄的这样的一种阶段。但我是觉得，就是这里就要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学段不一样的时候，比如说他可能进入到初中，他的学习习惯依然能够保留。但是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在高中阶段，我会见到什么样的学生？你看起来他的学习习惯很好，但是就比如说他的笔记记得非常好，非常漂亮，但是你会发现他没有动脑子。就是他只是很惯性的去延续了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习惯，比如说他看起来他上课是一直看着老师的，一直在听讲，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动脑子，你能从他的眼神能够看得出来。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在小初阶段，我觉得习惯占主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进入到高中的时候，其实学习素养也一定要占到主导。那这里其实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的。就是在学习素养，在高中，尤其是比如说进入到高中阶段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补课过度的情况下，或者是他已经习惯依赖补课的情况下，他其实对于学生自己的学习习惯、学习素养的养成，其实是一种伤害。
我想说，那种上课只顾认真记笔记，而不去听老师到底在讲什么，也不去做积极的思考，这本身就是一个坏习惯。只不过他可能被呈现为了一个漂亮的笔记，所以在小学的时候，他觉得这样做是 OK 的。但本质上，这就是一个坏习惯，而不是一个好习惯，也不是一个我们所真正需要培养的，就是不是他前期老师们真正要培养的他的学习习惯。
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不能只看表面的习惯。
啊，no，我觉得还是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学习习惯的问题，而不是素养的问题。
好，我们不纠结名词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够明白，就是我们想要培养的就是一种能够希望学生上课动脑子想，跟着老师走，以及不光表面上做得好，内里还在思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可以了。名词具体什么名词，我们就不纠结了。然后我还想说一说刚才阿 Q 说的，刚才那个教育过度会影响学生的状态这种问题。我有一个孩子，就是成绩非常好，他的这种成绩非常好，并不是靠课堂听讲来的，甚至到现在这个状态，我现在带初二8年级嘛，他课上基本上完全不听讲，但他依然能够还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成绩。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是从小开始，他妈妈就带他上各种各样的补课班，然后所有的东西就全部都给他提前安排好。所以到现在为止，他能够做到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因为他可能小学都已经学过初中的内容了。但是他也有一些科目成绩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地理、历史、政治之类的。我就问他，我说这些科目不是很难呢？对于语文、数学来说，他已经很简单了，你可以自己学的。但是他很明显就表现出一种非常自卑的状态。他说：“老师，这些课我没有补过课，我没有上过培训班，所以我自己学是没有办法学好的。”很明显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 看起来成绩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包括他的学习状态，其实都没有那么好。
对，所以这就是我自己，所以我为什么就是不太建议，包括我当时带的学生的家长，我不太建议他们去补课。我觉得就到目前为止啊，就虽然咱们已经知道说补课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分学生的，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我觉得他们如果能够在就是其实跟着老师。跟着学校的老师学，他能够真正的提升他的学习效率，其实就已经足够了。真正需要补课的是真正尖子那一步，他还想再往前冲一冲，因为毕竟老师平时讲课的话，你很难真正的说做到，就是还能给他们做很高的拔高，这种是比较困难的。像刚才大海说到的这种学生的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对于学生来讲，他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依赖。就我必须要依靠这种补课的方式，我才可以去学习。这种也表现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他后面所有的日后的生活过程当中，比如说我的高考我要去补课，再比如说我要去考个雅思，我也必须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去上培训班，我才有可能做到。然后再比如说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去考证啊什么的，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我要去报一个班儿。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就已经在极大程度的削弱了自己的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自主学习的这种动机，就是而且他会觉得我自己做不到，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是非常长久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有害的事情。所以就真的你说我们到现在咱们也都差不多30了，这种情况下就是会觉得。人生其实是很漫长的，它不是真的只有十来年读书的时间。但是那十来年，如果我们没有去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我觉得真的会很影响整个后面很长久的这种生活以及对事物的认知。
我首先我要说一下，我认同刚刚阿 Q 和大海说的，如果长期的依赖于这样一种外在的辅导机制，它可能会削弱学生主体他自己的一种自学的能力和思考能力。但是我也想提供一个例子，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了嘛，就是你怕这样成长起来的小朋友，他之后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都会选择去借助于这种辅导班的外力的作用。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在考编的时候。我们确实有同事，他就是去报了辅导班的。我不是说这个报辅导班的同事他一定是学习能力很差的，相反，他的教学能力包括他的学历都是很不错的。那他为什么会报这个辅导班呢？很简单，因为辅导班所教的那些什么什么那种公务员申论呐、那种政论的知识，他是没有学过的。就是说，他可能以前是读理科的，他没有学过这么多政治和文史的背景。你让他自己学，当然可以。但是外在辅导班的老师给他勾重点，给他强调易错点，帮他辨析难点，对他来说确实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帮助。我通过自学考上了编制，他通过这种辅导机构加大了效率，考上了编制，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有效的利用吗？难道非得自己闷头学才可以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确实大部分学生他是能够跟上课堂节奏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在课堂上吃不够的，他需要额外的更优秀的教学资源补充，来帮助他完成整个学科更高精尖的一个学习内容。但也确实会有一部分学生，甚至不会是极少数学生，而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他确实就是问题解决不了，就是他上课也听了，但是能力确实不到位，他笔记也做了，但确实消化和吸收不好。这个时候，他哪怕他利用他所有的课余时间去找老师去问问题，去老师面批作业，但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在校内学习时间段之内解决这个学科所存在的问题，那他又该怎么办呢？就是我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讨论一下的。
我觉得第一个情况，像你说的第一个情况，我也是认同的。就是这种事其实是一种，提高效率的很有效的方式，而且它其实本质上是。但是我刚才想到一个哦，但像你刚才说的情况，他没有学过的情况下，这个其实相当于是一次学习，它不算是，就是它不算是那种补课。
不，他自己也看书，他发现他看不进去，就相当于他自己已经学过一遍了。他的准备考编的那个资料，他自己已经翻过一遍了。他第一次考也没考上，他觉得很痛苦很难，然后也不知道到底这个东西在考什么，学下来也没有任何的效率。他这个时候去借助外面辅导机构的力量，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就是我就要提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种借助外力才是合理的，而不能一味的把它全部打成破坏类功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这里可以跟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可以联系在一起。就我觉得有一种情况是，比如说他在上初中的时候， 发现他小学的基础极差，就是差到他在课堂上完全没有办法跟上老师的节奏的时候，那我觉得他去系统的再去补一下，他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而找到一个不错的老师去找到一个这样的内容，那我觉得是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另外一个就像你说的，就是特别高精尖的这种学生，但是这种我觉得都是极少数的这样的一种，就不能说是很普遍的一种情况吧。另外一种呢，就是从国家的大的这种政策来讲，就我理解，其实就是要筛选掉不适合学习的人。如果比如说你上到高中的时候，发现他小学、初中的基础稀烂啊，当然这样的人可能也考不上高中，我们还是用初中来说吧，就是他自己完全没有这种学习的慧根，那其实本身这样的学生可能就是需要被分流掉的这种
就
情
你
况。
站在一个客观第三方的立场说，国家制定这个机构就是需要被分流掉的。但是你怎么样去理解家长，他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分流掉呢？他也看不到那个职业道路给孩子的成长可能会带来的帮助，他就希望他去挤这个独木桥。他难道能够说啊，我要我的孩子服从国家大局的调配，而不是让我用我自己的能力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的帮助？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要区分两，我的观点啊，要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家长，你到底对自己孩子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素养有没有基本的认知？就是他到底是因为碰到的老师不够好，导致的现在的学习的问题，还是因为他自己确实本身不适合学这种学科类的知识？
我觉得学习是一个综合变量的东西，它很难去控制变量观察学生的一些问题，甚至有可能在问题刚刚暴露出来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辨析清楚小朋友现在学习存在问题到底是哪个因素，并且同一个孩子在他不同的成长阶段，很有可能不同的因素对他产生的影响效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持保留观点，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娃，我觉得，但是我见到的家长，我觉得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就是他稍微客观一点，他其实是能够对孩子的学习都有基本的感知的，尤其是当代年轻的一代的家长。
其实我觉得家长可能对孩子的学习状态没有什么感知，他对自己孩子盲目自信，尤其小学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们家娃啥也好，这也好，那也好，而且小学的成绩嘛，如果现在能给成绩的话，可能孩子们的成绩都是90、80、八十已经很低了，就90上下。他觉得，哎，我们家孩子小学的时候语文还能考90，现在怎么连70都上不了？啊，对自己孩子的状态盲目自信，我觉得这种家长才是常态。然后他就会经常用这样的问题来责问我们初中老师，我们初中老师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好的回答。然后我回忆一下刚才王总说的那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其实我觉得补课，我们现在说的，要补课的这种状态，有两种是比较适合的，一种就是吃不饱的学生，一种就是吃不下的学生，就是刚才王总说的，可能能力还不够强，他在课上没有听懂，这种孩子是比较适合的。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上课是吃饭，补课是吃药。有一些孩子他身体长得特别好，所以他需要通过一些药物的方式来辅助；还有一些同学他就没法消化，所以他也需要通过药物的方式来消化。但是现在我们聊的是把吃药当做吃饭的这种问题。正常的孩子应该是吃饭为主，吃药为辅。但也有一些家长把吃药当成了唯一的方式，当成了能够包治百病的方式，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一个问题。而至于刚才说的那种，比如说培训班那之类的，他就是走捷径而已嘛。当然，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学音乐或者学其他的方式，我之前没有接触过，我去找一个有经验的专家去带我往前走，然后让我少走一些弯路。这个走捷径，我觉得跟补课就是跟吃药，这就是两回事儿。然后王总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学生的学习，包括这个，补课的这块，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希望的一种状态就是现在减少科目，增加自学时间。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每一个课每一个课把孩子们，学校也把孩子们的时间填得很满，补课更是把孩子们的时间填得基本上没有。就没有留给他自己思考的空间，不是孩子们他们可能不会思考，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填的时间太多，就没有留给他自学的空间，反而就是你像高中一样，比如说可以把自习这种分配在平常的课时当中，我们当时是一上午5节课，最后一节课就是自习时间，你把你上午的4节课的东西，你要该补的补，该学的学，甚至有老师在那边坐着，你可以去问他题。我觉得增加自学时间，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不是在课外班，在家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一味的把孩子们的时间去填满。我觉得这个 对他的学习真的非常不利。
我非常认可大海说的最后一点，就是要增加孩子们他都面对知识的一种自我消化的时间。就是我没有把它称为自习哈，就是我觉得自习可能只是局限于学校了。无论是哪一个空间，学生他在学习知识之后，他如果能够有一个自我消化的时间，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我们每次在大学的时候，在科目考试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疯狂复习的期末周，对吧？你会发现那个期末周的时候没有老师讲课，然后你在准备整个学科结业考试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上自习的时间，所以大家会去图书馆，会去自习室，会去咖啡馆。而在这个自习的消化阶段之内，你会把你这个学期所积攒的所有问题，通过一种向内的思考探索来解决很多你此前没有注意甚至没有留意的问题，从而通过这个学科的考试。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应该往我们的中学和小学阶段去延伸，学生他其实是需要很多自我消化的时间，甚至他可能需要在自我消化的时候完成一个小组的讨论、相互答疑、老师的指导，而并非是纯粹知识的讲授。这一点我是很认同大海的。
其实包括孩子们的睡眠时间也是，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什么研究，他就说很多时候睡觉就是在帮助你回顾或者是筛选你白天所知道的这些知识，所以其实真的保证孩子们的一个好的休息时间、睡眠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应该就是把时间搞到那么晚，每天去打时间仗。
哎，对，然后这里其实我想补充，因为我也很认同刚才大海说的这个观点，但我都可以想象有很多老师和家长，他们会有一种感受，是觉得我把这个时间给他，但他会拿来玩游戏，或者是我根本不相信他自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会觉得有这样的时间，他可能拿来玩游戏了。就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是，其实是因为首先我举个，就是当你已经把孩子你长久的。给他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塞满的时候，因为学生，我觉得孩子尤其在成长发育阶段，就是很需要玩耍这件事情的，也需要睡觉这件事情。那么，当他好不容易有一个空隙的时候，他一定会选择先玩耍了再说，这个是必然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是因为长久的这种被安排当中，我相信我们其实大多数人其实也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以前都是我妈妈逼着我学呀，那我就是一个被安排，我就什么都不要想他。你安排我，反正我有想法也没有用，那你就安排吧。对于学校，对于家长，我觉得都是这样，就是你长期的，你强行这样子去给他输点滴的方式，或者是你强行这样去给他管控的方式，我觉得一定会削弱他自己自身的这种自学的能力、自学的意识以及自学的这种就真的消化能力就已经被受损了，因为他不需要消化。他已经在这么多长的时间里面，就学校也好，老师、家长也好，会认为他不需要消化，他就吞下去就行了，就都是大家嚼碎了，嚼碎了，嚼得特别特别碎。而且我觉得在当下是越来越有这个趋势，就是大家习惯了把所有的东西嚼得特别碎，就老师这个角度喂给学生，大家觉得这样子才是最有利于他的消化和吸收的。但是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再啃骨头了，他永远没有办法再啃骨头了，因为你的整个，我觉得是对他是一个系统性的损伤。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下就是在补课也好，或者是我们老师再去讲讲很多东西，就我们干涉过多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问题。
我们批判的其实已经很充分了。那我就，假如我是个家长，我可能就会问大家，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你们告诉我孩子需要消化和自学，那 OK，那我可以给他时间。但是我把时间给他之后，他确实拿来打了游戏。那我尽量如果不生气，那么我需要寻求的帮助是，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孩子能够用他的时间去完成这样一个消化的作用？家长应该怎么做？甚至说，老师应该怎么做？
首先啊，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里其实有一个前提是需要更多家长和老师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首先我们希望所有的学生都很热爱学习，都很积极向上，都能够很好的完成学习任务，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大家需要理解的前提。那我们刚才王总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是要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去想，那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就我的观点是，就是可能我会更重视启蒙这件事情， 我指的这个启蒙是什么？就是它不是一个虚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像王总刚才提到，就他确实在这方面存在困难。这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我说的，他本质上是因为学生在学习上没有获得成就感。我这样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人天生是爱学习的吗？
如果指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是爱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替换为人有没有天生的好奇心，我觉得我会说 yes。但是有好奇心并不意味着能够有一个持续的规范化的学习，甚至我们现在所谓的学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狭义的学校教育。
所以，但是咱们就是回到，我觉得人本身其实是有好奇心，是有探索欲，是想要去学习的，对吧？这个过程中，当然它会伴随，尤其在我们的学科教育当中，因为我们把它切得太碎，或者是我们很难去给学生创造这样学习的意义感和价值感。那这里面就是会让学生看起来不爱学习。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觉得你们可能都听过这样的案例，比如说他在国内就是学习成绩很差，但是去了国外之后，感觉突然一下子开悟了，哎，一下子就是感觉一下子哎，怎么成了优等生，对不对？这种时候其实会带动他在其他学科的学习，这种例子你们有听说过吗？
隐约有听说过一些。
对吧？这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是什么？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学习带给他的成就感和快乐，以及他不再是像过去一样习得性的无助，这是一方面。所以我说的这一点是我就比如说我当时在后来在物理教学当中，就大家都知道是就是很困难，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就是困难。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会给学生的定义就是说，你不用去看你别人的这个想法，而是我就追求的是你在这节课上你能不能够有一点点感受到你有一些新的收获了，或者是他能够有一些成就感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其实从老师的这个角度，是我觉得我们更广大的教师群体需要去提升和反思的地方，也是我说的，就是我在离开体制之后，我在体制外的这些头部的这些不能说叫教培啊，就是头部的这些机构里面，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因为它是商业化机构，它为了吸引学生，让学生愿意上课，能够有更好的效果，并不是一定说他们的老师就优秀了多少，而是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在研究怎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让他获得一点成就感。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广大的教师群体需要去反思和提升的地方，这个是从学习成就感这一点。另外一个方面是我觉得要启蒙。这个启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会发现，尤其是比如说，我觉得语文学习也一样，我自己就经历过。我其实语文呢，我的基础不差，但是我一直以来，我感觉我就没有什么语文细胞，就都是大白话。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是上课不讲课，天天就给我们看《水浒传》，看他认为有意义的电影，然后呢，只讲什么呢？只讲文言文和作文，现代文什么都不讲。然后，但是我就在这种学习下，我就突然感悟到了语文的魅力，然后我的分数就直线飞升20分，就是我原来可能就考90分上下，后来150分的卷子我能考110，甚至我在高考最后考了120分。当然我不能说每个人都这样，就是都一定会这样，而是我会觉得一个启蒙的老师能够点亮你对于这个学科的一个认知，可能他不是需要天天给你这样补课，而是可能你在某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机会当中，他有过一次这样的高考体验，他可能对于这个学科的认知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就包括我相信你们，如果你们去回想，包括你们的日常的这些学习，就可能真的只是有那样一个瞬间点亮过你之后，你对于整个这个课程的感受都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作为家长来讲，你如果真的要去希望能够去做的话，是我觉得是可以从怎么能够给孩子找到一个更适合这个孩子的启蒙的老师，就而不是说我就是要给他去堆课。更多的是要先打开他的认知。
那如果这个孩子对这个学科也感到有兴趣，但他确实存在学生的问题呢？因为说句实在话，我在日常所接触的孩子里面，因为本身语文学科补习是很少的，但如果一个孩子他想要补习语文，肯定是他想要学好，或者说他能够从我的日常教学里面感受到这个学科的魅力，但他可能确实是因为此前的习惯也好，基础也好，确实是不行，他也确实是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家长其实就会还会涉及到一个，要么就是把孩子送去补课，要么就是给孩子开拓充分的时间去做一个知识的消化和吸收。那么我们前面我提的那个问题，你们就没有回应我。 那这个时候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有一个消化和吸收的时间？
就还是第一个给到学生时间，就是另外说他自己对这个学科有兴趣。这个时候我觉得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一台平板以及他就是他的学习终端，让他能够在互联网上去接触这样的相应的知识，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啊。
哦，你把平板给他，我很悲观的想啊，我真的很悲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课型是涉及到平板的，然后你会发现，学生拿到平板之后，用于学习的动机其实非常少的。
这里的问题，这个问题依然是我觉得这个根源依然是在，因为我们平时对它的限制过多。就是如果他从小这个东西就只是陪伴他的一个工具而已的时候，其实他就不会这样子了。就这个平板，因为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年，而且因为加上我见过，就是当学生有这样的学习意识，他会充分的利用平板去学习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自主学习的开始。就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能够做到，我们不会给他这样的空间。然后当你发现的时候，然后当你去验证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那我一天的时间，我给他1个小时的时间去玩平板，他一定会用来玩游戏。就是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从心里面是不信任的，以及说我们在一开始没有去处理好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我回到家长的这个角度上，就是这里其实是。做在学校是我觉得我们老师要反思的地方是需要更多的，而不是在苛责学生。在家里面，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家长自己去反思。比如说你在用平板的时候，你有没有带过孩子一起用平板去学习？或者说在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启蒙也是一样，就是你是抱着说我只是要把孩子找一个地方塞进去，还是我希望能够给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给到他一些更好的学习启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作为引导者，我们作为他的一个管理者，是我更多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去反思，而不是把最后的问题是归结到学生那里。
我觉得这个讨论方向是对的，就是我觉得家长可能需要的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哦，原来我是需要，带着孩子去讨论一下平板怎么学习的。我甚至是需要陪着孩子坐在电脑桌前面，我们一起用平板去检索的。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我们可以去更多的聊一聊。甚至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可能你还需要带着孩子从脑科学方面做一个更深度的认知，因为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叫《手机大脑》。然后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会跟学生聊一下。我说，哎，我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叫，比如说叫注意力残留。注意力残留就意味着你在切换两件事情的状态的时候，上一件事情哪怕它在实际的流程上面已经结束了，但它在你大脑当中所残留的印象还是会影响你接着去做下一件事情。我为什么把这个理论告诉学生呢？是因为我紧接着就会给学生解释为什么我们在上晚自习的时候是。不希望小朋友相互借文具的，因为哪怕你相互借文具、相互问题，你都可能会打扰别的同学，他当下正在思考的这个问题，而影响他自己深度思考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培养。可以借助更多的这样一种科学的规范和认识，不是说你读了然后拿去教育孩子，你甚至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读一下这样一类的书籍，让他对自己的身心的发展，包括大脑的发展有一个认知。所以，我之后也会给学生说，因为有这个注意力残留，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在睡觉之前可以去背一背、读一读你这段时间要记背的东西。因为你睡着之后，你的身体休息了，但你大脑没有休息。你睡醒之后，你会可能会发现你记背的东西比你之前更加牢固。所以我觉得家长可能在关注小朋友学科知识的同时，他也得关注一下，比如说大脑的发展、青少年身心成长的一个转变。可能会自己去积累一些更多的跟这方面有关的知识，也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指导和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
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家长本身就没有时间。
就是刚才王总说的这种，对于家长，我觉得可能要求确实会比较高。但这个呢，在新一代的家长里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长在宝宝出生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做大量的功课。但是呢，之前可能大多数的家长是把精力放在了如何筛选更好的培训班，如何找到更好的老师。其实如果能有这样子的精力，能有这样子的机会，不如把这个时间花在。和孩子一起陪伴孩子一起，不，没有指责，不是逼着他一直要写作业，而是大家一起去做一些有意思的，能够创造一些美好的亲子体验的活动，以及去说去了解，一起共同去学习。比如说刚才王总提到的脑科学的知识，可能比去花在去上培训班这件事情来得更重要一些。就我会这样子觉得。 另外一点就是，其实我还想说，如果家长觉得说自己实在是压力过大的情况下，我会更建议什么呢？就我觉得一定要增加孩子玩耍的时间和同龄人玩耍讨论的时间，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我说到，就是很多问题其实是我们老师自己要去反思的。比如说，我们会下意识的觉得，在课堂上让学生之间进行小组讨论或者是讨论，其实它的效率会远远低于我们老师直接把这个结论或者这个概念、这个原理抛出来。我们会这样子下意识的这样子觉得，这是在我们做讲授者的角度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觉得。但事实上，当学生能够有这样的同伴碰撞的机会的时候，看起来你一节课的容量好像没有那么大了，但事实上，一个是往后能容量一定会增加，一定能够很好的增加，因为学生他的大脑被激活了。另外一个就是在当下，其实这节课100分的内容，如果通过纯讲授，可能他接受50%，但是能够有碰撞，有和同伴碰撞的机会，可能这个吸收率就能够上升，再上升10%到20%。当然，这个数据都是我随口说的，我只是想表达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引申到家庭这一方，我觉得是要增加孩子和同伴一起玩耍的时间，而且是在没有大人监督下的这种。没有大人干涉情况下的自由的玩耍，可能学生会孩子可能会打架，可能会发生一些矛盾，但是这个过程本身是学生非常重要的社会化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才会有更好的心理上的发展和认知上的发展。但我觉得现在是什么？是因为补课把所有学生的时间都占住了，大家都是从这一个教室挪到那一个教室。大家其实没有什么一起玩的时间，或者一起玩的时间也都是有大量的家长在场，一旦发现有什么苗头不对，就会立刻进行干涉和制止的。就我想一想，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自己小时候，我们就是在院子里面一群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虽然一定会有人可能会被欺负，可能会有打架，可能会有吵架，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本身真的是一个家长无法替代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新时代的家长确实是需要，除了知道小朋友要学习之外，他还得知道小朋友要玩耍，并且怎么样去玩耍很重要。单纯的给一个手机或者给一个平板，然后来代替小朋友应该去挖掘的玩耍的空间和他学习的可能性，是一个很偷懒的行为。我可以给三个比较小的建议吧。就第一个是，我觉得在假期的时候，在没有学校这样一个高度整齐和规范的管理化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适当的让小朋友去完成一个同龄的学习小组的搭建。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元旦放假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跟我聊天，他就提到一个事情，说他假期的时候，因为几个家长刚好住的比较近，所以他们几个小朋友就在一起，聚在一起，一边同步的上自习学习，一边可能还会比如说一起聚个餐呐、啊，吃个饭呐、啊，然后家长也会一起到这一家人里面一起去完成一个跨年的活动，所以可以自发的去完成这样一个学习化小组的构建，可以是以家长，比如家长的人际关系网为一个基底，也可以是以学校的，比如说你都是同学，都住在一个片区为基底，然后你也可以，比如说你上了初中之后，你的小学同学，你们就可以，哎，我们在不同的学校学习，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寒假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上一两天自习啊，玩一玩呐、啊，一起讨论一下学习问题，这样搭建一个学习小组的形式。我觉得是合理的，它既跟学习有关，而且也跟人际交往有关，而且也能够更好的让小朋友完成一个玩耍放松的这样一种，就是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的氛围的搭建，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其实是会建议家长尽可能的在孩子学习的时候在旁边做陪同的。这个陪同不是说你一直坐在孩子的背后看着他，也不是坐在旁边玩手机。而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一张长桌，比如说饭桌，小朋友在饭桌的左边学他的东西，你在饭桌的右边，哪怕看看书，哪怕加加班，哪怕只是比如说，在旁边翻翻杂志，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就他会让小朋友有一种我们都在做事情的这样一种氛围。但是这点我觉得其实很难，因为家长回家之后他也需要放松，可能也需要家长思考一下，你的放松是不是仅仅只是玩手机？你的放松也可以是在学校学生旁边，看一看你自己感兴趣的书，甚至做一做你自己感兴趣的手工，这也算是一种陪伴，而且这也能够形成一种氛围。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更社会化的氛围，比如说你去到图书馆里面去，或者说你去到那种付费的商业自习室里面去，这种氛围也是很好的。因为之前我有学生，他在假期的时候，他会明显发现，哪怕他平时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但他在家里面学习的时候效率就是很低，所以他就去到了离家最近的付费的自习室。当他走进那个自习室的时候，当他发现所有人都在埋头做事情的时候，那个环境是很安静的，氛围是很就是很正式的。 他自己学习效率其实也会不自觉的提高。他们甚至还会有几个小朋友一起组队去某个自习室学习，然后中午一起去外面吃个饭之类的。好，这也是一个环境氛围的选择。最后呢，家长也可以有意识的引导小朋友去做一些那种，社会人际的交往吧。比如说，一般上了初中的小朋友，他都会利用寒假的时间去看一看小学的老师。然后在看小学老师的时候，就可能会比如说几个同学一起去看小学老师，然后跟老师一起汇报一下我们到了初中之后的学习和感受和变化。然后甚至有时候老师可能会还会让他们作为学生代表去跟现在正在上小学的小朋友谈一谈他在初中的学习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体验，并且他在跟老师哪怕只是闲聊自己初中的生活。他在跟那些学弟学妹谈论自己初中生活的感受的时候，这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学习证据的确认，就是他也能够让他在学习方面有一些成就感，哪怕比如说他在初中阶段，他并不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被老师重视的小朋友，但他或许在重新讲述自己初中生活的过程里面，他就会发现，哎，原来我的生活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原来我们学校还是给我们举办了很多活动的。所以我觉得在狭义的补课之外，家长其实需要更多的去思考哪些方法和方式是真正对学生学习是有帮助的，这才是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于学习的补充，而不是单纯的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去完成一个寒假或者一个暑假的知识的补习。
是我觉得更需要学习的，其实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而不是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学生不爱学习，他就是这样，以及说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看到的学生表现出来的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有可能它的根源不是在于学生自己，而是在于我们自己本身。
我没有完全否认，就是课外补习这件事情一定是不好的。我当然觉得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时候提供的很多方法和很多可能性是家长们可以去参考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是有从补课受益的经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利弊皆有，并且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看运气、看机遇，但是需要家长对于选择补课这件事情上面要更谨慎一些。
我觉得家长不必对补课这件事情过于忧虑，因为当你知道它的作用可能有，但是有限的情况下，就这点是我和王总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很有限的，就是可能它的作用并不如你想象中的那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可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对孩子真正更有帮助的东西，以及怎么能够给他选择一个好的启蒙的方式。这如果能够在一开始激发学生孩子自己的学习的动机，激发他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价值和意义，可能比我们后面去给他找很多的补课班，我觉得可能会更加来得更加有效，也更加健康的一种方式吧。
我还是之前那一个比喻，我觉得如果家长您能够搞清楚什么时候该吃药了，而不是孩子没有好好吃饭，我就一味的拿药当饭。我觉得如果能够搞清楚这一点，你对于判断孩子什么时候需要补课，什么时候不需要，我觉得其实就已经够了。要注意观察孩子平常的状态，他是不是有在课堂上啊？当然，这个不光家长，也可以通过跟老师之间的沟通来判断，就是孩子有没有在课堂上能够做好他该做的事情。如果做好了，我觉得吃药就已经没有必要。那我们今天的这期播客就录到这里啊，大家下课，
拜拜。Keep it a thousand, a self-made with no pedigree. Let 'em see you smiling on the front pages. Mama, I made it. Look at me. Smiling 'cause it's contagious. Do it for the haters, make 'em lose sleep. 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on me. 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Neon in the 80s, double down on me. It ain't have to be debated, I'm a certainty. You can't get these odds in Vegas, baby, bet on me. Wrote a design, lucky seven. Not I bet I roll 11. Hold me to my goals, I know I told my brethren. We won't leave the surf until the turf is proud heart like Kevin. I'm close to God like Revan. Oh, I done learned all of my lessons. Betting on me is investment. Been in the rules like Inception. My angels give me that protection. I got my son in 2009, you get exponential interested. Like Peloton, you can spin around without going nowhere, but you should bet on me. Back on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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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 on me. 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Neon in the 80s, double down on me. It ain't have to be debated, I'm a certainty. You can't get these odds in Vegas, baby. 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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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 on me. It might not come easy, but who said it would? It won't happen overnight. You know it could. Let them see you smiling on the front pages. Mama, I made it. Look at me. Smiling, cause it's so great. 52 aces under my seat. 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24, win three rings, go win two more. I'm the key so you can't close the door. Overload ain't even pressure. Matter of fact, when Globe is on my back, work even better. That's why if you were better, 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when Bitcoin was a penny, double down on me. If you haven't been already, I'm a certainty. You can't get these odds in Vegas, baby.